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5月4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预计星期四在全国祈祷日的一次活动中将签署一项有关宗教自由的行政令。白宫星期三晚间分发给记者的一份资料说，这项行政令宣明保护和大力促进宗教自由是行政当局的政策。基督教保守人士一直希望看到一项影响广泛的行政令，允许机构和企业主以自己的宗教信仰为由拒绝向人们提供某些服务和产品。星期三晚间，一位向记者通报的高级官员表示，这项行政令无关歧视，任何根据现有法律属于非法的行为仍会属于非法。几十年来坚持在香港纪念89民运六四屠杀的香港市民支持爱国主义运动联合会的十多位代表，5月4号下午冒雨在香港大学为永久摆放在校园的国殇支柱进行每年一次的洗刷活动，作为今年纪念六四28周年系列活动的一部分。国殇支柱是丹麦雕塑家高志活1997年为六四八周年制作一尊高约7米的大型雕像，希望在香港永久摆放，见证香港回归中国后的民主和人权发展。国殇支柱当年运抵香港后，由于市政局否决支联会申请，6月3号先在维园树立，6月4号晚从维园运往港大摆放，最初遭校方及警方阻挠，约凌晨3点才成功搬进校园。随后支联会一方面继续申请永久场地，一方面将国殇支柱在七所大专院校巡回展览。1998年11月3号港大学生会全民投票通过永久摆放国殇支柱，1999年6月4号晚国殇支柱由港大学生会从维多利亚公园运往香港大学罗克敬楼平台永久摆放至今。对外披露709抓捕案湖南律师谢阳遭酷刑的北京人权律师陈建刚一家及其友人5月3号下午在云南景洪旅馆被当地警方带走，引发外界广泛关注。据最新消息，陈建刚的妻子和孩子星期四上午已经离开派出所前往机场，下午搭机返回北京。陈建刚律师本人原定星期四由警察开车送回北京的计划有变，目前被带到当地一家宾馆，据悉要周五才动身。而陈建刚与张宝成已被警方分开，张宝成目前情况不明。据网上消息，陈建刚夫妇两个孩子居北京维权人士张宝成夫妇星期三下午1点多在云南景洪旅游时被抓到当地一个派出所，随后十几位配枪警察下午5点来到该派出所，将陈建刚等6人分成几辆警车带离，而警察抓人时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和手续，陈建刚随身财物被抢走且被逼迫签字。法国总统大选候选人勒庞和马克龙星期三在历时2个小时的电视直播辩论中激烈交锋对峙，几天后他们将在总统大选中一争高下。勒庞把对手描绘成一个残酷无情的资本家，对恐怖主义软弱无力。马克龙则把对手称为骗子和危险的极端主义者。川普总统和巴勒斯坦当局领导人阿巴斯星期三在白宫誓言将争取为中东和平取得外交突破。川普表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必须共同努力达成协议，并补充说，我乐意成为调停人、仲裁员和推动者，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 国际新闻。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要复习本星期学过的主要内容。在第一课中，我们学习了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名称，重点讲解了一般疑问句和否定句，另外还学习用代词 it 来代表地点。首先请听 Cathy 和 Max 的对话，他们在看一张欧洲地图，因为他们要采访的客人 Pierre Dubois 来自欧洲。
Good morning, Kathy. How are you today?
Not bad. And you?
Pretty good. What's that, Kathy?
Oh, that's a map of Europe. Today's guest comes from Europe.
Oh, what's his name?
His name is Pierre Dubois.
Where does he come from?
He's from France.
现在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His name is Pierre. What's his name? His name is Pierre. He comes from France. Where does he come from? He comes from France.
下面继续听 Cathy 和 Max 的对话。
Let's look at that map again.
Okay. Oh, look. Here's Florence.
Where?
Here, in Italy.
I see. Where's Rome?
It's here.
Where's Salzburg? Is Salzburg in Germany?
No, it's not. It's here. It's in Austria.
Really? I see. It is in Austria.
现在请大家再跟着我们说。
Is Paris in France? Yes, it is. It's in France. Is Salzburg in Germany? No, it's not. It's in Austria. Is Madrid in Spain?Yes, it is. It's in Spain. Is Seoul in Japan? No, it's not. It's in Korea.
接着是 Cathy 和 Max 采访 Pierre Dubois 时的绘画。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Our guest today is Pierre Dubois. Good morning, Mr. Dubois.
Good morning. Please call me Pierre.
Okay, and please call me Kathy.
Certainly.
Pierre,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Please?
You're French, right?
Yes, that's right. I'm from France.
Do you come from Paris?
Yes, I'm from Paris.
I love Paris. The Eiffel Tower is in Paris.
And the Prado Museum is in Paris too, right?
No.The Prado Museum isn't in Paris, it's in Madrid. The Louvre Museum is in Paris.
Oh, that's right.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Our guest is Pierre Dubo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我们再来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Pierre is from France. He's French.
That's right, I'm French.
Max i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He's American.
That's right, I'm American.
Max is from San Francisco, and Kathy is from New York. They're American.
That's right, we're American.
下面我们要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Now it's time to read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today from Michael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He writes, I like Dijon mustard. Does Dijon mustard come from France?
Pierre, does Dijon mustard come from France?
Yes, it does. Dijon is a city in France.
I like cayenne pepper. Is cayenne in France?
No, it's not. It's in South America.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You're very welcome.
Yes, thank you. We hope to see you again soon.
I hope so too.
问答练习。先由 Max 提问，请听众在听到铃声以后用 Yes,或 no 开头的句子来回答，然后再听 Max 的正确答案。
Is Paris in France? Yes, it is. Paris is in France. Is Dijon in France? Yes, it is. Dijon is in France. Is Rome in France? No, it isn't.Rome is in Italy.
接下来是这一课的每日对话，题目是在东京机场第一部分，向陌生人问问题。
Excuse me, 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do.
Is this the bus to Yokohama?
Yes, it is.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接着我们来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Excuse me, 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do.
Is this the bus to Yokohama?
Yes, it is.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我们本星期在第二课中学习了语言和民族的名称，学习重点是动词 speak， 表示会讲某种语言。首先请听 Cathy 和 Max 在对话中介绍他们要采访的嘉宾Maria Alvarez.
Good morning, Kathy. How are you today?
Okay, and you?
Fine, just fine.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Maria Alvarez? Her name is Spanish. Is she from Spain?
No, she isn't. Sh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he's American.
下面我们来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 Max 说。
Her name is Maria Alvarez. Her name is Spanish. Is she Spanish? No, she's American. His name is Pierre Dubois. His name is French. Is he French? Yes, he is. He's from Paris.
Cathy 和 Max 采访 Maria Alvarez.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Good morning, Ms. Alvarez.
Good morning. Please call me Maria.
Okay. Maria, where do you come from?
I come from San Jose.
San Jose, California?
That's right. San Jose, California.
Your name is Spanish, isn't it?
Yes, that's right. Alvarez is a Spanish name.My parents come from Mexico.
Do you speak Spanish?
Yes, I do. I speak Spanish and English.
Me too. I speak English and Spanish. Max, do you speak Spanish?
No, I don't. I don't speak Spanish.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Maria speaks Spanish.
I speak Spanish.
She speaks Spanish and English.
I speak Spanish and English.
Kathy and Maria speak Spanish and English.
We speak Spanish and English.
I don't speak Spanish.
Max doesn't speak Spanish.
下面是 Maria 回答听众通过电话提出的问题。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She comes from San Jose, California. Her parents come from Mexico. Maria, do your parents speak Spanish?
Yes, they do. My mother speaks Spanish and English.
Does your father speak English?
Yes, a little. He usually speaks Spanish.
We have time for a telephone call. Hello!You'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Bit. I'm from Thailand. I have a question for Maria.
Yes, go ahead.
You're from California, right?
Yes, that's right.
In California, do people speak Spanish?
That's a good question. Some people in California speak Spanish. Many people in California speak both Spanish and English.
Bit,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For me? Okay.
Do people in Thailand speak English?
In Thailand, people speak Thai, but some people also speak English.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alling.
Maria, thank you for coming on our show.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We hope to see you again.
Thank you. I'd like th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English.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do. I speak English.
Are you English?
No, I'm not. I'm not English. I'm American.
Spanish. Do you speak Spanish?
Yes, I do.I speak Spanish.
Are you Spanish?
No, I'm not. I'm not Spanish. I'm American.
下面是每日对话，在东京机场第二部分。
Excuse me, 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do.
Is this the bus to Yokohama?
Yes, it is.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Are you from Yokohama?
No, I'm not.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Korea.
Really?
接着我们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Are you from Yokohama?
No, I'm not.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Korea.
Really?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 Today, I'm standing in a children's playground in Washington, D.C. Excuse me?
Yes?
Are these your children?
My children? Well, yes and no. I'm not their mother, but I do take care of them. I'm a child care worker.
Oh, I see.
Their parents are diplomats. They com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Oh, they're so cute.
Yes, aren't they? Ying is from China. Mohammed is from Saudi Arabia. Hans and Krista come from Germany. And Michael is from Sierra Leone.
Sierra Leone? Where's that?
It's in Africa.
I see. Do they all speak English?
Yes, they do. They speak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Ying speaks Chinese and English. Mohammed speaks Arabic and English. Hans and Krista speak German and English. And Michael speaks English and French.
Do you speak all those languages?
No, I don't. I only speak English. Oh, excuse me. Hans, come back here. Hans, I have to go.
Okay, nice talking to you.
在第三课里，我们继续学习常用的几种语言的说法，练习用疑问代词 who 来提问题，用 yes 或 no 来回答一般疑问句，以及用 doesn't 和 don't 构成否定句。Cathy 要在对话中介绍今天的两位采访嘉宾 Pat Miller 和 Sandy Steele。
Hi, Cathy.How are you doing?
Fine, thanks. And you?
Oh, not bad. Who is today's guest?
Today we have two guests, a young man and a young woman. Their names are Pat Miller and Sandy Steele.
Who is the man and who is the woman?
Excuse me? What do you mean?
Pat is a man's name, and it's also a woman's name. And Sandy is a man's name, or a woman's name. Is Pat a man or a woman?
Oh, I see. Actually, I don't know. Let's find out.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s today are Pat Miller and Sandy Steele.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Thank you. We're happy to be here.
Now, who is Sandy and who is Pat?
I'm Sandy.
And I'm Pat. Nice to meet you, Kathy.
Yes, it's nice to be here.
Sandy, Pat, do you both come from the U.S.?
No, we don't. I come from the U.S., but Pat comes from Canada.
That's right. I'm from Montreal, Canada. But we both live in the U.S. We're students at American University.
Here in Washington, D.C.?
Yes, that's right.
Where do you come from, Sandy?
Texas. I come from Dallas, Texas.
Pat, in Montreal, do people speak French?
Yes, they do. People speak French in Montreal.
Do you speak French?
Yes, I do. I speak French and English.
How about you, Sandy? Do you speak French?
No, I don't. I speak English and a little Spanish, but I don't speak French.
Our guests are Pat Miller and Sandy Steele.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Who
speaks French? Pat speaks French.
I speak French.
I don't speak French.
Who speaks Spanish? Sandy speaks Spanish.
I speak Spanish.
I don't speak Spanish.
Who speaks English? Sandy and Pat both speak English.
That's right, we speak English.
Now
it's time for us to take a phone call. Hello, you'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Samantha. I'm from Denver.
Yes, go ahead.
Sandy, Pat, which one of you is from Canada?
I am. I'm from Canada.
Okay,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Yes?
People speak French in Montreal, right?
Yes, that's right.
Do people speak English in Montreal?
That's a good question. In Montreal, many people speak both French and English.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alling. Let's take a break.
问答练习，先由 Max 提问，请听众在听到铃声以后，用 Yes 或 No 开头的句子来回答，然后再听 Max 的正确答案。
Is Sandy from the U.S.? Yes, he is. He's from the U.S. Does he speak French? No, he doesn't. He doesn't speak French. Does he speak English?Yes, he does. He speaks English, but he doesn't speak French. Is Pat from the U.S.? No, she isn't. She's from Canada. Does she speak French? Yes, she does. She speaks French. Does she speak English?Yes, she does. She speaks English and French.
下面是每日对话，在东京机场，第三部分。
Excuse me, 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do.
Is this the bus to Yokohama?
Yes, it is.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Are you from Yokohama?
No, I'm not.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Korea.
Really? You're not Japanese?
No, I'm Korean.
But you speak Japanese.
Yes, I do.
我们接着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You're not Japanese?
No, I'm Korean.
But you speak Japanese.
Yes, I do.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您收听，我们下星期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预计星期四在全国祈祷日的一次活动中将签署一项有关宗教自由的行政令。白宫星期三晚间分发给记者的一份资料说，这项行政令宣明保护和大力促进宗教自由是行政当局的政策。基督教保守人士一直希望看到一项影响广泛的行政令，允许机构和企业主以自己的宗教信仰为由，拒绝向人们提供某些服务和产品。星期三晚间，一位向记者通报的高级官员表示，这项行政令无关歧视，任何根据现有法律属于非法的行为仍会属于非法。几十年来坚持在香港纪念八九民运六四屠杀的香港市民支持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的十多位代表，5月4号下午冒雨在香港大学为永久摆放在校园的国殇之柱进行每年一次的洗刷活动，作为今年纪念六四28周年系列活动的一部分。国殇之柱是丹麦雕塑家高志活1997年为六四八周年制作一尊高约七米的大型雕塑，希望在香港永久摆放，见证香港回归中国后的民主和人权发展。国殇之柱当年运抵香港后，由于市政局否决支联会申请，6月3号先在维园树立，6月4号晚从维园运往港大摆放。最初遭校方及警方阻挠，约凌晨三点才成功搬进校园。随后支联会一方面继续申请永久场地，一方面将国殇之柱在七所大专院校巡回展览。1998年11月3号，港大学生会全体投票通过永久摆放国殇之柱。1999年6月4号晚，国殇之柱由港大学生会从维多利亚公园运往香港大学罗克敬楼平台永久摆放至今。对外披露709抓捕案的湖南律师谢阳遭酷刑的北京人权律师陈建刚一家及其友人5月3号下午在云南景湖旅游被当地警方带走，引发外界广泛关注。据最新消息，陈建刚的妻子和孩子星期四上午已离开派出所前往机场，下午搭机返回北京。陈建刚律师本人原定星期四由警察开车送回北京的计划有变，目前被带到当地一家宾馆，据悉要星期五才动身。而陈建刚与张宝成已被警方分开，张宝成目前情况不明。据网上确切消息，陈建刚夫妇两个孩子及北京维权人士张宝成夫妇星期三下午一点多在云南景湖旅游时被抓到当地一个派出所，随后十多位配枪警察下午五点来到该派出所，将陈建刚等六人分成几辆警车带走，而警察抓人时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和手续，陈建刚随身财物被抢走且被逼迫签字。法国总统大选候选人勒庞和马克龙星期三在历时两个多小时的电视直播辩论中激烈交锋对峙，几天后他们将在总统决选中一争高下。勒庞把对手描绘成一个残酷无情的资本家，对恐怖主义软弱无能，马克龙则把对手称为骗子和极端的危险的极端主义者。勒庞在开场白中称前经济部长马克龙是残暴的全球化的候选人，马克龙则称曾经被迫把自己极右翼的父亲赶出自己所在的国民阵线的勒庞是法国极右派的传人。川普总统和巴勒斯坦当局领导人阿巴斯星期三在白宫誓言将为争取中东和平取得外交突破。川普表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必须共同努力达成协议。他说，我乐意成为调停人、仲裁人和推动者，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他说，他这辈子人常听人们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协议也许是世界上最难达成的协议。他说，让我们来看看我们能否证明他们是错的，好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3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夹冰沟，昔日中国西北一个沙漠边缘的劳改农场，距离大多数中国人呢是既陌生又遥远，但是夹冰沟记事这部充满血泪的故事却扰乱了许多人的平静。1957年10月到1960年年底，那里关押了甘肃省近3000名右派，在天寒地冻的沙漠中，他们与世隔绝，终日劳作，并且经历了罕见的大饥荒，几乎吃尽夹冰沟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的东西，最后呢，数以千计的右派被活活饿死。夹冰沟的故事仅仅是60年前那场反右斗争中受迫害人士苦难经历的一个缩影，绝大多数都是知识精英的这55万所谓右派，哪一个人没有一段伤心事，哪一个人又没有一段血泪史呢？为了避免这些可怕的事情在未来重演，他们的经历不应当被掩盖被忘记。那么今天我们就请了解那段历史的知情人讲述一下中国右派人士的苦难经历。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呢，是从洛杉矶啊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我们节目的，是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的这个宋永毅教授。宋教授您好。
大家好。
嗯，另一位呢是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先生，他是在纽约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金先生好。
您好。
嗯，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好，我们就从夹冰沟劳改营谈起吧。几年前呢，在网上读到这篇记事啊，那种震撼和毛骨悚然的感觉我至今都难以忘怀。那么首先我请教洛杉矶的这个宋教授，您是研究反右历史的专家，读到这篇文章您有何感想？宋教授。
那个我想我的感觉啊和你是一样，那么我在这儿呢要补充一些档案材料，因为我们编了这个反右运动的数据库，有关于夹冰沟的。就第一个您说到，就是当时有近3000个右派，那个实际上的夹冰沟的构成呢大概是这样，就在那送去劳动，
嗯，
就是右派呢大概占了一半，另外一派呢是所谓的在这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啊被开除公职的反革命分子，或者说这个反社会主义分子。
嗯，
那个也就是说这个反右运动的时候啊，它有两条战线，一条战线呢今天往往被忽略了，也就是说他在工厂在农村在其他一些单位也开展了反右运动，只不过呢他不叫反右，他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么划出来的那些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右派分子呢，他也不戴右派分子的帽子，或者呢是档案中间记载中右，或者呢就叫做反社会主义分子或者反革命分子，好多人都被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那么这个人数大概是多少呢？就是全国范围内啊，今天我们大家一般记得只有55万右派，但是79年的65号文件实际上我们只看了它第一段，它第三段的时候就写到说当时被划成反社会主义分子开除公职的人啊就有16万，那也就是说这些人是工人或者一般的这个工作人员等等，那到开除公职也就很严重了。也就是说这个夹冰沟啊不仅仅是对知识分子右派，还对一般的老百姓中间所谓的反社会主义分子也是在那里遭了难。所以这个反右运动啊，当然它主要打击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但是它在整个中国社会也都是有所波及的。
嗯，
另外我补充一个人，就是讲到夹冰沟啊，讲到这个知识分子啊，这个知识分子中间最大的在这个夹冰沟这个3000个右派分子中间呢，大 概是兰州大学副校长陈时伟。那么这个人的故事啊，我们将来还会讲到。那你可以想到，就是说在这个甘肃，在嘉边沟以及其他无数这种劳改农场中间，竟然把美国归来的一个兰州大学的两级教授、兰州大学的副校长都开除公职，送到那里去去劳动教养，这可见这个事情的严重。
嗯，好的，那么我们来请教这个金钟先生，纽约的金钟先生啊，您看过啊这个《嘉边沟记事》啊这篇文章吗？您感觉这部记事啊，它的真实性如何？它所披露的事实在当年反右运动中有没有典型意义和普遍意义呢？
嘉边沟这个事情啊，是2000年这个杨显慧的这个书哈、啊、第一次暴露出来。那么你看到今天已经是17年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在香港，因为这个事情这本书啊相当的震撼，所以我们当时都有报道，都有重视这个事情，啊，紧跟着到后来又有那个这个10年之后，有个王斌也拍成了电影，对不对？现在到今年3月。啊，艾小明又把它拍成电影，说明这个事情啊，不仅是啊，嘉边沟这个案子啊，不仅是真实的存在的，而且是相当严重、相当典型啊，它反映了这个反右斗争的极端的残酷性。
嗯，
啊。这个反人道啊，蹂躏迫害知识分子啊，那已经是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是吧？我们知道，1957年毛泽东发动这个洋谋运动啊，帮助党政风啊，实际上后来啊，就是啊，设的一个局嘛，来打击他。当时的最主要的目标是什么？一个是民主党派，然后就是知识分子，啊，而他整个的大的背景的一个国际背景啊，就是这个56年啊，所谓啊这个修正主义露头啊，国际上面啊，由苏共的20大开始的反斯大林啊的这样一个运动。啊，一个修正斯大林主义的啊，你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这样一个运动，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震撼。
嗯，
尤其在北京，我们知道，像北大的那批学生这个右派啊，完全都是以极大的受那个亨鲁晓夫那个秘密报告的影响。是不是啊？啊，这个像那个陈凤孝他们呢，我们都请他到香港来，开个会啊，谈过这些事情，我们都做过访问。所以这个嘉边沟的故事完全是真实的啊。当然，这是这个嘉边沟，不仅是反右运动，而且它是反映了这个大饥荒。啊，就是大跃进运动的一个后果，也跟反右的后果加在一起啊，加在一起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惨案。
嗯，
啊，3000个人啊，3000个右派也好，刚才宋怡怡说的那个其他的什么反社会主义分子啊、坏分子啊、反革命啊，反正就是这些啊，所谓阶级敌人吧。啊，送到那么一个荒凉的地方去，至少有一半人，就是啊，3000人至少饿死了啊，这个被害死了的人呢，超过1500人啊，而且到现在到后来怎么发现的呢？因为那个地方太荒凉了啊，那些尸骨啊都是遍地呀、啊。遍地都是那些白骨啊死人的，都没有人去收拾，完全被遗忘了。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被 大陆的艺术家作家们去这个反映出来呢，说明这个事情就是说当局根本就没有重视啊。而整个在毛泽东死了之后啊，邓小平上台之后啊，在这个反右这个问题上就是很大的一关他没有跨过。
嗯
啊，他们当时主要是为文革平反啊，也否定文革，但是文革之前的这些历次运动的所谓冤假错案啊，那简直是堆积如山。
嗯
啊，他们后来在胡耀邦的这个主持下，是给那些案子啊做了一些恢复名誉啊的工作。但是就在反右这个问题上，因为邓小平当时是这个主犯之一嘛，
嗯
啊，所以他就不给平反，只给这个改正啊，所以加边沟这个案子就是非常典型、非常突出的反映了中共在这个对反右运动的这样一个历史问题的处理啊，是非常的不负责任的。
好的，那么我们谈到呢，刚才啊金钟先生也说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夹边沟记事呢，仅仅是当年受迫害的所谓右派们苦难经历的一个缩影。那我请教宋先生，您搜集过大量的这个右派遭遇的这样一些资料，那给我们选几个最有代表性的案例好吗？
好，我想就是说我还是回老着夹边沟的这个城市最高的右派，兰州大学的副校长陈思伟。
好的，
那么陈思伟呢，他在夹边沟，他为什么会分配到夹边沟去呢？因为他是中共中央直接处理的四个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的知识分子。
嗯，
这个在中共中央1958年1月31日的文件中间列举了95个知识分子，但是他是四个最严重，包括张伯钧、张乃器啊，只不过是降阶撤职，但是仍然呢还有饭吃。他是没有饭吃了，就送到夹边沟去。那么他到196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兰州大学来了一个比较开明的校长，叫江隆基，原来是北大的。那么当时的兰州大学的化学系啊，完全是靠这个我刚才说的陈思伟和他的太太，他的太太啊就叫左宗基。那这个是化学系系主任，靠他们两个两届教授撑着，最后一个是送去劳动教养，一个是打成一般的右派在系里面监督劳动。那当时就发生了这个事情呢，就是说都知道这个他们那些人都会饿死，结果这个江隆基呢就觉得这个教授将来对兰州大学的化工系还是大有用，结果就说服了省委呢，让他就是说从这个夹边沟的出来。但是他那个时候饿得怎么样，饿得已经没有办法坐火车了，就没有办法坐火车。结果是什么办法呢？是他的太太叫了他的研究生，叫胡之德，后来也是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化学家之一的，拖了一个板车把他拖出来。也就是说他已经完全是人已经是变形了。那么因为他被打成右派呢，还株连了他的女儿。他的女儿是这个兰州的整个甘肃的高考状元，但是就没有办法进入到大学读书，拖了好些年，也还是那个江隆基校长把他收到兰州大学的这个就是物理系来读书了。但文化大革命也逃不过这一关啊，他的女儿也被斗，结果他的女儿就失踪了，实际上呢我估计是自杀了，最后造成他的太太啊就变成了一个墙角，就到处就说我们家的明明在哪里啊，我们家的明只要哪里有女孩失踪，哪怕这个女孩只有10岁，他也跑着去看，回来就说哎呀不是我们家的明明啊。结果过了，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呢，这个很遗憾的，就陈思伟教授啊，在文化大革命中间73年逝世。 那么文化大革命以后，虽然他的太太也得到了改正，后来他的太太呢就到美国去了，
嗯，
最后他太太是死在美国。你可见就是说他们这家这个虽然最后还留了一个老太太，不是家破人亡啊，但是也已经变成了一个神经质的强凌嫂。
好的，那么像这样的人间惨剧在当时恐怕不止刚才您提到这个兰州教授的兰州大学教授一个人家，一户人家。那么金先生啊，您也接触到许多这个右派这个苦难的这个经历，那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见闻吧。
我觉得这个刚刚剩余这个话题啊，我再补充一个例子啊，这是蛮出名的，就是加边沟啊的使者中间啊，还有一个很出名的人啊，
嗯，
当时我们是不知道的，后来才知道，这个谁啊？就傅作义的亲弟弟，叫做傅作恭，恭敬的恭，
嗯，
啊，他也是一个留学归来的嘛，也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啊，当时叫做啊，他也是送到那儿去劳改啊，打成基右啊，基右分子，这个呢在加边沟死掉，
嗯
啊，这个事情啊，我就记得呢，他这个傅作义因为是高级统战对象嘛，中共拿下这个北平啊，所谓和平起义嘛，啊，他立的功嘛，啊，所以他当时在中共内部的位置很高的嘛，啊，但是他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当时送去是吧？反正你看他你。傅作义那样的，这个，部长级的那个干部，而且又是高级的统战对象，对自己亲弟弟都不能救他一条命啊！可以想见啊，是这个所谓阶级斗争啊，这是非常的残忍。我想指出一点。这是我们接触的最多的，就这个反右派的这个后遗症。哎呀，说起来真是很多很凄惨啊，的悲剧啊，一些家庭故事。因为这个右二代啊，就是这些右派们的儿子辈，甚至于孙子辈，他们很多人不谅解啊，他们父辈呀、啊。为什么被打成右派？啊，相反的呢，就是抱怨，啊，你看你当右派，搞得我们啊，这个不能上大学，不能参军，不能入党啊，这怎么样啊？这个前途都没有了啊！所以在很多家庭里面引起这样的家庭内部的分裂，啊。而且有些家庭啊，我们知道的，这个是这例子太多了啊。一直到后来，啊，一直到好多年，你看现在反右都是60年了，他说几十年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啊，这个后遗症说明什么问题？这个责任在谁呢？当然，我想是不能怨这些这个子孙辈啊，他们无知嘛，另外他们也不能够啊正确的对待这些问题，
好的，
啊，这些历史遗留问题，这问题责任在哪里？当然在共产党嘛，
是的，
那他们造成的后果嘛，他们根本没有公开的在中共的舆论上面为。这个也反右运动翻案啊，给反右运动一个真实的揭露和否定。
好，金先生啊，那么刚才金先生和宋教授举出来的仅仅是这个无数人间冤案当中的啊，仅仅是几个案例。那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在当时呢，确实是层出不穷啊。 我们现在就把时间呢交给我们的听众、观众和网友，他们急于参加我们的讨论。首先，我们来接电话，北京的白先生，北京白先生你好。
谢谢。我是56年进入大学的，56年进完大学到57年初，这个在大学里头先开了一个，先让党团员看了一个叫匈牙利事件的事情，
嗯，
党团员才能看，看完了以后，接着把党团员就找到某一个地方，传达了彭真的报告。彭真的报告，因为我不是团员，团员以后就说大家说话要注意了。我听这里听到过这样一句话，
嗯，
后来这个同学就透露了什么意思了，就说是有五条标准，只要是够上一条就是有害。然后就让他在大学里头写大字报，揭露。我们有一个同学，我可以说这个叫搞基建的，这个是上海人，他在学校有自行车的教室来往，那学校半停去找了可以吃上假菜，去完了就吃不上了。吃不上了以后嘛，他骑自行车快，然后他就跟财政院说，我这个表示莫斯科时间，就是这么一句话就把他打成要害。
嗯，
哎，因为你是污蔑中苏友谊。哎，五条标准我记不清楚了，一共有5条，对苏联说句话，什么不友谊的话也是，对党就是某一个党支部书记，你反他就是反右，有害。
好的，
右派。
谢谢北京的。
我便说我太太的名字，我太太是在从厦门打成右派的。
嗯，
打成右派跟我是因为我参加了这个右派收集大家大字报这样的事情，我后来感到很非常惭愧。我说我做了缺德事儿，我就不干了。
嗯。
后来我知道这个反右的事情非常肮脏，我跟我太太结婚了。哎，后来就我太太怀孕了以后，已经快要产了。带着那个一大块木头板游街，游完街一回，破釜凿铲，差点死了。
好的，
比这还残酷。
谢谢北京的白先生啊，北京白先生刚才呢，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也给我们见证了那段历史。好，下一位是辽宁的李先生，请您抓紧时间简明扼要啊，李先生。
我反应懂不懂哈？我听他们老印讲的，我也很清楚。就是一个独裁政府哈，对这个民族饮食哈一种迫害，其实。
嗯。
其实通过反映等等哈，咱们可以哈，狠劲的宣传，要宣传中国老百姓哈，普遍都知道独裁哈会给老百姓造成很多的这个损失。我生在这个社会哈，当时我童年的时候吃食堂穿穿上，导致我身体现在哈。就是处处什么病都有。
好的，
身体相当弱。
好的，谢谢辽宁的李先生。辽宁李先生是位大连人，大连口音很重，但是我们了解您的观点啊，您也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见证那段历史。好，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请大家谅解。感谢宋永玉教授和金钟先生参加节目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继续，纪念反右60周年，谈60年后习近平还会不会发起新的反右运动。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节目讨论。另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美国总统川普邀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美国，并且重申了美国与菲律宾的盟友关系。不过据报道，杜特尔特还没有正式的接受川普的邀请。人权组织呼吁川普不要对杜特尔特过分的示好。中国时间5月4号星期四早上6点钟，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